欢迎来到《浩角月报》聆听版，我是谢恩。以下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《浩角月报》2023年10月号，题目是《都是晶片惹的祸》，撰文的是陈少玲。很多人都认为车价上升是因为新车的数量不足，而新车缺货的原因主要是晶片不足耽误了生产过程。事情是不是真的这么简单啊？供应链专家指出，新车供应短缺是开始于疫情爆发之初，当时预计需求将会大量减少的，所以汽车制造商就削减了产量了。但与此同时，多种因素推动了对汽车的需求，此消彼长，供不应求，令加拿大史无前例地出现了汽车供应不足、车价大幅上升的现象。各种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。价飙升加上极端气候的出现，令到不少人愿意付更高的车价去购买双动能或者是电动车。而联邦政府也大力地催促了环保汽车，除了对个别型号提供了回购津贴之外，更定下目标，希望在2026年零排放汽车达到了新车销量的 20%。还有呢，就是到2035年呢，更是一定要达到了 100%。 这些因素都令到双动能或者是电动车的需求大增。业内人士认为，联邦政府的份额政策呢，除了直接推高了环保汽车的价格外，也都可能间接地推高了燃油车的价格。加拿大汽车经销商协会首席经济学家白纳德，他接受了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表示，如果制造商担心销售额不能够达标的时候，他们可以会限制输入了加拿大经销商的汽车数量。他说，如果我是制造商，需要达到了这个门槛，但又买不出所要的数目，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减少销售车辆的数目，这个将会给价格带来了压力，如果车辆减少，价格就会上涨。当早期汽车生产受到半导体短缺的影响的时候，二手车价格从2020年的10月份开始上涨，跌到全球晶片短缺了，就阻碍了汽车的生产。2021年的秋季，新车的价格就开始飙升了。根据 Auto Forecast Solution 的数据，自晶片出现了短缺现象以来，到了2023年底将会有近1800万辆的汽车被取消生产。事实上，在汽车的每种设备，从安全气袋、刹车等基本安全功能，到了 GPS 或者是触摸屏娱乐系统，这些这样的附加功能呢，都要依赖这些细小的半导体晶片的。在一辆普通的车里面，就要用上超过100块的晶片，而且电动车使用的晶片更多，一些的型号甚至高达了汽车8倍之多。汽车商在晶片供应上面还要面对其他行业的竞争，汽车行业在疫情初期停止了生产，促使晶片供应商转向电子产品制造商供货。当汽车制造商重新启动生产线的时候，必须要的晶片就缺货了。晶片制造商望着为电脑、手机、电视、甚至是家用电器等的设备生产利用更高、更先进的微晶片。 Auto Forecast Solution 全球汽车预测副总裁菲奥拉利曾经这样对 Global News 表示，汽车行业通常是使用较旧型号的晶片，因为它们较为可靠，但对晶片制造商来说，它们的价格不高，生产成本较低，利润也都是较少了。当新车数量不足的时候， 经销商唯有大量吸纳二手车。眼见二手车价格上升，很多车主决定不通过经销商，自己私售这些汽车，以获得更高的利润，而且导致了二手车市场同样缺货。当经销商需要支付更高的价格买入二手车的时候，消费者自然亦都要给出更高的代价了。此外，租车公司本来一直是二手车最大的供应来源，但新车数量不足的时候，租车公司都只好保留手头上的旧车，直到令到二手市场的货源买少见少。同样的，个人租赁的车亦都是二手车的货源之一，但由于新车缺货，经销商唯有一直延长客户的租赁期限，二手车的生命周期因而被打断，货源不足，价格就由此水涨船高了。在全球性汽车缺货的情况之下，据咨询公司 DOCA's Automotive Consultants 的管理合伙人Andrew Crane 表示，由于过去几年家园一直都处在低位，因此大量的汽车销往美国，每年大约有30万架。他还敢说他们即是美国人可以全额买晒我们的车，然后呢在那里销售，而且还能够赚钱。这个对加国的汽车市场来讲，无疑真是雪上加霜。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3年10月号，题目是都是晶片惹的祸，撰文的是陈少玲，我是谢恩，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。